感谢主耶稣，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一连几天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于在宗教教育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关怀我们的学生，我们来彼此学习，彼此分享，我们把一切交托在主耶稣的手里。首先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一起的学习以及崇拜的聚会，让我们首先唱诗来赞美神。第73首，73首。做，接着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将今天晚上的聚会以及未来几天的学习交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领受到许多的安慰，许多的感动，许多从主耶稣来的力量。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耶稣的带领，也感谢西台中教会的安排，让我们从今天晚上星期二开始，一连四天在这个时段会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有关于在宗教教育老师身上我们怎么样去关怀我们的学生。这是一个很久的话题了，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关怀人，但是我们其实很感谢所有弟兄姐妹仍然能够在星期二的晚上能够来鼓励我们这些老师。虽然我们很多人不是从事在宗教教育的服事的行列，但是仍然在今天晚上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这些老师，给他们一些鼓励。感谢主。我们平常就是在做很多关怀的工作，也有很多关怀的动作。其实我们的关怀所有的导向只有一个方向，就是怎么样帮助孩子，帮助学生能够按着真理的指导与耶稣同行。因为我们在做辅导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走到社会化的辅导，社会教了我们许多的事情， 把我们洗了很多的头脑，我们的很多想法跟观念已经被社会化影响了。比如说，我们很想要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好像我们没有帮他解决问题，我们就不是一个好的老师。那这个是社会化的结果，因为在社会教我们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答案，如果没有答案，我们就是一个失败的人。所以我们从很小一年级国小开始，我们就要练习一加一一定要等于二，所以一加一之后一定有一个答案。我们从这么小6岁开始，我们就一路的被影响跟教导，所以一直到圣经里面保罗他非常的体会这件事情，就深深的在罗马书12章鼓励我们说，请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我们也常常的拿出来讲，其实就是因为保罗是从社会化世界里面所学习到许多的知识，所以他很语重心长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保罗他深深的告诉我们说，不要学习这个世界。那他用效法的那两个字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效法本身在原来的圣经意思里面是做选择，就是他是这样靠过来的，就社会有很多的东西齁，他是直接靠过来的。啊，你干嘛坐底下，我要爱这个，我要爱这个，我要爱这个，这叫做效法，很特别哦。然后他说到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他用的那个字是从里面出来，你必须付出代价。那个更新而变化是从上头来的东西，所以在当时原来他写作的时候是有这些动作跟意义在里面，只是我们现在的语言重新读这句话不容易读出来那个方向感。所以更新而变化是从上面进来的，那效法这个世界是坐在这边这样子拿的。所以我们就要想说，为什么保罗他语重心长说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呢我们已经被训练一加一要等于二。所以今天一个老师，宗教教育的老师，比如说我们的学生如果问我们一条问题，结果我们好像不会回答，我们就是怎么样，失败的老师，感觉上，对不对？好了，那现在我们讲的不是知识的问题，因为我们要来谈怎么样关怀跟辅导，那我们就要进入到比较生命内层的东西，就是说关怀跟辅导是一件生命跟内在的事情，它是不一定有答案的。我不知道所有的老师是不是同意我们的说法，因为如果你有答案的时候，有关于生命，有关于内在，你是一问就有一答的话，耶稣其实不用来到这个世界受这个苦难，对吗？因为你有答案啊，因为你学生若坐在那边说，老师请问生命是什么啊，你就回答他啊，那他就会了，有这么简单吗？生命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特别是要谈到说我们要关怀学生，按照真理的指导与耶稣同行，这个已经不是学生的问题了，这个是老师本身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谈我们要怎么去关怀辅导我们的学生之前呢，第一部分其实我们要先关怀我们自己，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先关怀我们自己，我们会以为这是一个工作。所以你会看见哦，有一些教会哈、哦，一些老师哈、哦，做两三年就讲，我无用啊，唔免阁拜我，我要辞职啊，不做了。你知道吗？老师呢，辞职就不做了。所以我们把它如果当成是一个工作的时候，就是什么可以做，也可以不做。是按照我现在个人的需求可以做可以不做。因此我们第一点要一起来学习跟探讨跟分享，好不好？讨论一下 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教学生，啊，所有一些家长在这边支持我们，所以谢谢你们，我们是跟老师一起分享为什么我们要教学生。因为你若真正讲要教学，咱若除非去念一个什么执照啦，什么牌照啦，什么照我不知道啦，台湾不知道什么执照，你要有一个证照你才能教书呢，对吧？啊，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教书？为什么我们可以教神的孩子，耶稣的儿女？为什么我们可以教？我们一定就会回到圣经里面，约翰最后，约翰福音最后那边，耶稣问彼得三次那件事情，还记得吗？记得对不对？就是说你爱我吗？那今天可以教，可以去喂养，是因为这句话，我们都先同意，对不对？我们没有人，如果我们来不及拿一个执照，我们来不及当一个正式的老师或是什么，都没有关系哦。每一个人今天之所以会教，是因为我爱耶稣。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我们很熟的圣经，重新复习一下。第一部分，我们把态度调整好，我们就来关怀别人，好吗？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书第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书的第二十一章。到了二十一章的时候，耶稣其实已经受难过了，意思是他开始显现，他是呈现不同的形状了。以前在他受难之前，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他在受难之后，他可以显现，他也可以看不见，因此形状改变，就是质的改变，那个本质已经变了。那这也是保罗一直勉励我们的，说我们要学习耶稣，因为我们自己要学习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件事情他说，我们除了我们只有经过死亡，我们才能够复活。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他就说，那个复活的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工作。那为什么他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是因为只要一个人死过，他之后的本质是不一样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我本来就是这样。你们常不常讲这句话？我有一些老师脾气大得不得了，学生只要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的时候，脾气蛮大的哦。那我们就关怀一下老师，说老师需要生这么大的气吗？我本来就是这样，有没有听过？你们如果没有在教室骂过，在家可能也骂过，对不对？跟夫妻吵架的时候说，我本来就是这样，不然你是要怎样，有没有？那种叫做我本来就是这样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还没有经过死亡哦。经过死亡之后，本质会改变，因为复活的灵会在里面塑造一个新的你。所以一个人如果常常讲我本来个性就这样，那其实是走向社会化。因为社会就是告诉你，做你自己最好，你最优秀，做你自己啊，什么什么美丽的女人，什么什么什么勇敢的男人，社会上教很多这种，就是做你自己最重要。那种就是把我们引导到什么，不用改变嘛，不用改变，做你自己。可是进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是复活的灵在里面塑造新的人。所以你看现在耶稣出现的时候很奇妙哦，耶稣一出现的时候，他所展现出来的，我们就要学了。所有的老师们，因为你们现在说要有什么示范教学啦，要看看老师做什么啦，最好的老师，最伟大的老师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从四本福音书里面一定要去看见这个伟大的老师，他示范彰显什么样的动作、行为、心态、样子，让我们来学习。 你若学别人齁，都还会有一些缺失，再伟大的一个人齁，都还是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如果把耶稣基督当成是一个模范者，就是他是史上历史最伟大的一个老师，我们就要来看为什么他是最伟大的老师了。好啦，聊一聊天啦齁，因为你们好像思绪都没有那么清楚。我们聊一聊天，就是说你们圣经应该跟我一样差不多都还算 OK 熟悉啦齁。如果你是宗教教育培养出来像这样子的长相的，应该都差不到哪里去。来，我们复习一下齁。耶稣一出来，我们现在想耶稣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老师好不好，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老师。那如果说到耶稣的时候，你就要想象说这个老师在当年一开始选学生的时候，有没有？你有没有选过学生？没有，就那年纪一到就进你的班上了，对不对？有一些你很头痛的你也是要教，有没有？因为你不能选，因为他日子一到，年纪一到就进来了。你看到有一些老师都好紧张，有一些学生一直升班上来的时候，大家都抓了蛋，想说哎呦，这个地被升班啊，就换我要头痛，那老师就快点调班，有没有？有啦，我们要谈实在的问题啦。有的人好怕学生，有的人好怕学生的家长。那所以老师们，你们想要什么？好学生，对不对？对不对？就是全班齁，像你这样都坐，这样都不叮当齁，你一定最喜欢。因为齁，他50分钟60分钟就是这样看着你，你问他这样好吗，他也是看着你。你说圣经会背吗，他也是看着你。我觉得你们会很高兴。又不高兴吗？你们很矛盾的齁。一定没恭维学生你们也不喜欢。那种叽叽叫的学生你们又想把他踢出去。你们到底要什么学生？你看就是这样子的表情啦。就是不敢说这样刷刷刷这样刷。信耶稣信到这样怎么办？欲言又止，好紧张。那你就想齁，我们讲很实在的问题齁，有的老师很怕学生的，为什么？你们齁大概就是喜欢走中间的啦。那什么意思？就是说齁，来小朋友同学，现在问一个问题，知不知道耶稣最后跟谁说你爱我吗？说三次，那个人是谁？你们最喜欢听到就是这样这样子。因为他直接说彼得，你就说不要换你讲，你一直讲换你讲好不好？好，你们就又不喜欢他那种就一直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你就又想说老师一直讲，讲过三次了，你怎么都不知道是彼得呢？你也不喜欢他。所以你们最喜欢的是走中间那个，一下要举手又好像不举手，哔哔哔哔哔得得得得得，那个你们就会喜欢你听我的意思，我的意思说老师有矛盾老师齁真的会矛盾。为什么？因为要学生很乖又不能太乖乖又要讲一点话讲话又不能讲太多，你们的要求比耶稣高好多。这样听好，你的标准比耶稣高呢。你看耶稣当年出来自己选学生，如果你有机会选学生，你一定会挑很优秀的学生跟着你走，对不对？耶稣也是一样，挑了12个很棒，结果你有没有发现这12个出了很多 trouble， 有状况，对不对？有一个把他卖掉去。你们有被学生卖过吗？又不知道，就是没有啊，因为不值钱。那个到市场上如果有你的学生跟隔壁那个说，我的老师等一下会走过来，我给你卖30块，那个人都说一杯30块哎呦太贵喔。就是我们啊不值钱，没有被卖过。所以你要知道耶稣还被学生卖过，然后耶稣也教几个学生差一点齁我们啊会气死的那一种学生，耶稣都没有气到死都没有。为什么？你想一想看，我们再复习一下齁，让我们投入一点。耶稣在当年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选完了那一群学生，然后呢就不断的给他们看见 老师怎么样示范，怎么上课，怎么讲道，怎么跟他们关怀民众，怎么上山，怎么下海，怎么祷告，怎么休息。你觉得24个小时这样的老师是不是非常之伟大？所以这个老师对学生应该期待是蛮高的。一，我自己选出来的；二，我亲自教的24小时。诶，我们有没有人这样？没有，我们都是照排班表，对不对？你有每一天教吗？没有，一个月教两次已经很厉害了。所以你不是那个每一天教的，耶稣每一天教，你可以想象他的期待之大。你才一个月教一次，你就气得啪啪叫。耶稣24小时这样教教教，教出来什么学生？在最危难的一刻，记得吗？上到克西马尼园，为什么？因为马上要受难了，有没有？有，对不对？你们圣经应该跟我一样嘛？对，他就找了三个人，我觉得那是他们班上可能前三名，很厉害的前三名。其中一个就叫做彼得，就上去了。好了，到那边去他们做什么？耶稣不是跟他们随便讲说啊，对，我明天要考试哈，帮我祷告一下。我们平常都是祷告这一类的，有没有？耶稣是全人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受难。他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所以他说：“请你们可以跟我警醒片刻吗？”记得哈，我们复习一下啦，可以警醒片刻吗？转来困去呢。三个转来困去，前三名哦，就睡着了。啊，这个老师怎么样？如果是你，你怎么样？24小时教他，教了3年，你不开家长会才奇怪嘞。你一定说，这个彼得，这是对一间的囡仔，叫因爸爸妈妈来，不得了。我祷告的时候，他在睡觉。你们的学生在教室祷告会不会睡觉？没有吗？齁，应该没有。我去过一个教会哦，是真的会睡觉的。结果那个学生好可爱，我说弟弟弟弟，祷告的时候为什么睡觉呢？齁，我们没有，我没有先骂他，因为老师已经头痛齁，攻击了一那大北来，不可教也这样子啦齁。我说弟弟弟弟为什么睡觉？他说因为我爸爸都是这样祷告的啊。安尼听有啊哈，嘿，通通都是从家里学来的，不是你的学生不好，是他从家里学了很多东西。原来他爸爸哈，每一次要睡觉都太累了，而且是每一天365天都太累了，只要看到床就躺上去，然后就说啊，来来，几多几多哦，都困起啊，安尼哈。啊，所以咱的小朋友呢，每一天看嘛，所以一个礼拜到第七天星期六的时候，来到你的班上，于是乎他就怎么样？老师说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一种啊，一种都一种都底下安尼啊。哦，老师气得要命哦，拿那个什么啪啪啪打啦哈、哦，你们这边都还不会打哦。哦，我等刘烨老师告告，哎啪啪啪打完了之后，他往前扑，往前面睡，所以后面虽然往前面睡啊，他没有睡着呢，让你有滴几多呢？那你听我哈，因为他想象说。祷告不是就这样吗？躺着，从家里学的。好了，结果彼得这几个同学三个哦，都给你困起。啊，老师哈、哦，回过头来很小声的讲，我猜很小声。阿伯哈、哦、会吓醒了，有宝一定开工，你们可以同我进行片刻吗？伊都够困起啊，安尼有宝。伊那是像咱这大声的讲，惊醒片刻，哎呦，一定惊醒的，所以不可能讲第二次又睡着，第三次一定更小声，惊醒片刻嘛。第三次又睡着了，好，结果老师吼都没有生气，哎，没有，老师都没有生气，老师就说起来吧，抓我的人来了，我们走吧，往前走。所以耶稣去受难了，受难之前发生这个啊，他的。第一名的这个好学生不得了，彼得先生哈、哦，彼得同学还发生另外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鸡叫的事件，记得吗？因为老师改工，
你会不认我？不会。你有碰过这种学生？有哈，就是老师说一句，他说不会，你就说会，你功课都没有带来，不会，有没有？老师最后怎么样？远远的转过来看他，他就哭了，这样子。好，老师，我现在是不知道哪一些像老师哦，因为看起来都差不多。老师们，我要呼吁你们哈，你们如果在台下的话，你们是老师的话，老师们，你们要练到最后哈，头一转身看你的学生，你的学生就哭了，这样会好不？你不要练到尾啊哈，你歪头这样看你的学生，你学生说啊看什么你，这样你知道吗？他那个平日的感情哈、哦，建立的好深厚，好深厚。为什么？因为这个老师舍不得骂他们一句话，舍不得，舍不得。偶尔会说：“你们小信的人啊，我这样子为你们做，你们小信啊呢？”黑的亚洲上面苦口婆心啊呢。一定没有骂，为什么？因为如果骂一转过来，如果你被骂过，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被骂过，那人这样把心给你看一下，你的心中会想说，眼睛大吗？看什么看？心里啦，你嘴巴不会讲，但是彼得哦，因老师这样转过来，圣经写，这样给他看，彼得就哭了，老师就说一句什么？你要记得，以后要兼顾你的兄弟，有没有？不要忘记哦，要兼顾你的兄弟。伊无安尼歪头看，伊哭了，讲怎样好考啊？吼你吼，怎样你外派吼？你知无？我阿未甲你跌落来，伊就你考安尼。我们有时候说话是这么恐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真的比神的标准高蛮多，真的哦。你不要拿了那个教师的聘书齁，西台中聘你宗教教育一年齁，哇，你上了天，上了天也是不错啦，起码要进去。你不要很像真的好比耶稣高哦，你那个走到社会化，对不起哦，因为我都不认识你们，我也不知道谁是老师，所以我只能先分享我对耶稣老师给我的学习是这样的。那个形象哦，太深刻的印在我的脑海，因为我做老师真久哦，我常在想说哦，有一些孩子，有一些学生，实在是不可教也，你懂吗？那种感觉就是说，怎么会有你这么坏的孩子，有没有？有时候，可是你一想到那个耶稣的形象印在里面哦，你就不敢了，因为你想说，耶稣没有这么高的标准，我也不能有。所以今天耶稣为什么让我们教？来，第一，约翰福音的21章，你看到了15节之后，那15节之前哦，我们其实又要复习了。你知道他发生一件什么事吗？那家这点人哦，搁登俩鱼啊，你知无？他跟着老师3年哦，老师哇受难了，怎么死了呢？这三年教了这么多，他们看不懂为什么呢？结果他们怎么样？九判，搁扔一俩鱼啊，有无？结果你看哦，耶稣应该是会很激动的。我命都已经舍了，你们又给我回来捕鱼，是什么意思啊？应该是跟你们一样激动的啊！我教你教一年了，哎，你们才教一年，耶稣教3年24小时哦，你们是教一年一个礼拜。可能不到一节课哦，一个月2节课这样子哦，你可能还骂得比他凶。我教你这么久，你怎么不改变啊？结果彼得回去捕鱼了。耶稣一出现的时候，在这一段说什么？你们有吃的吗？有吗？有吃的吗？来，我们所有的老师要学习哈，好盖哈，那你学生哈。你们学辅导技巧先不用想太复杂，知道吗？态度先抓到。你的学生如果很皮很坏，让你头痛让你伤心，你每次见到他要说，同学孩子 你有吃的吗？这样知道吗？那个意思会运用吗？要关怀他此时此刻的心情，要关怀他此时此刻的需要，而不是先把三年以来所有东西念一次给他听，不用。因为耶稣老师没有这样示范给我们看，他最有资格示范给我们看，说彼得你给我过来又回去抓鱼是什么意思，这三年来岂不是噔噔噔噔噔都说一大拖有没有亚索都没有，这老师都没有，有吃的吗？结果彼得他们怎么样，认出来这个就是老师的态度，老师的口吻，老师的心情，老师的动作印在他头脑里面。所以耶稣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给他看见我为什么教你那个样子，整个样子在里面。这个样子不是上课而已，是24小时让他看到说他的温柔，他的舍不得责骂，他的爱，他所有的耐心。这些门徒竟然拿鱼给老师吃的时候，啊，认出来说，你岂不是老师吗？这样子，哦，这个是前面又发生的一段事。于是乎，他吃吃吃吃完了，耶稣就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哇，好感动的一句话，还是舍不得骂他，哎，还是舍不得骂他，比我更深吗？啊，彼得你知道，就像我们嘛，爱爱爱爱爱，有没有？学生如果被老师抓到的时候，就好啦好啦，错了，都是我错，我错，你知道你错了吗？对啦，都是我错，再说一次，是谁的错？我错，我错，那要说什么？ sorry sorry， 有没有？彼得也是这样，好，被抓到了，拍谁？老师说你爱我比这更深，爱爱爱爱，你爱我吗？爱爱爱。第三次彼得面都歪紧紧啊，就说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呀。啊，耶稣没有，好，回来了，老师们，你的学生如果告诉你，老师我爱你，我爱耶稣，我从此不再犯这个错误，你会怎么回答他？你平常都没恭维啦齁。你跟学生你是都比手语呢，比手语齁。马金你也拍谁齁，马金你们很害羞很矜持。那么呢，老师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彼得三次之后，你就要回想，如果是你的学生在你的面前跟你保证说，老师我真的不会再犯这个错误，请给我这个机会，我爱主耶稣，你会怎么回答？你一定该讹乐，对吧？啊，这都是社会化，就特别哦，就特别哦，我们完全被社会训练出来的，我们一定会说乖孩子，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说你也知道错，真不简单。第二种，第三种就是说你爸爸妈妈在哪里，我要告诉他你今天表现得可真好。这第三种有没有？你看耶稣说什么？耶稣没有说彼得搞搞搞搞搞，这样你真的听有了，你实在爱我都没有，都没给他胡桃，都没给他舌头，也没给他爸爸拍手，都没有拍拍手。耶稣给他说什么？啊，好，你爱我哈，好，从今之后你要怎样？你们敢讲吗？跟你的学生，你的学生如果跟你保证，我以后会乖乖的祷告，你就要说，从今以后，你要被带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阿姨都听不懂了吗？彼得也是听不懂，你等一下看彼得也听不懂，可是耶稣就这样教他，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示范。当老师要把真理讲清楚，讲清楚，耶稣就说，彼得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了，从今以后你将要受苦。我们在课堂上有没有这样跟学生讲过？检讨一下。所以我们的学生其实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苦难，他的家里面齁已经没有苦难了哦，齁，那这个年代啦，好不好？凭良心讲哦，这个年代的同学齁 叫我年轻的同学，在家已经没有很多苦难，他们觉得唯一的苦难就是父母管我太多，但是他们吃苦的机会已经不多。所以老师如果又没出来讲这句话的话，你简直就是当他是皇帝，以后怎么为耶稣受苦，怎么为耶稣撑起西台中教会，你说。所以我们要检讨，我们一听到好表现、好样子、好答案，马上就说给你一个奖品，有没有？社会化，通通带进教室里面。我们教的好像教了十年，好像很厉害哦。要告诉学生说，你今天回答的非常好，从今之后你要受苦。会讲吗？这叫辅导啊，这是合真理的，看起来很抽象啊。你只要讲到真理上，圣灵就帮他了。你讲不到真理，圣灵开不过嘛。你敢一直叫他祈祷，他所作所为都不是耶稣要的东西啊。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啊，没有人教我啊。是谁没教？老师没有教好，没有讲清楚。老师跟爸爸妈妈一样，都是给他拍拍手，不行的。耶稣什么时候给他的门徒拍拍手？没有。那连他的门徒说，主啊，你可知我有多爱你，耶稣都没说，咬干的咬干的都没说，你从今以后要受苦。这样你抓到辅导的精髓了吗？那个精神。因此哦，这个东西只要带进到学生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因此你的孩子如果在经历苦难的时候，你的辅导会变成什么？有信心。因为你的学生、你的孩子正在经历问题跟困境、困难、艰难、苦难的时候，你就会告诉，勇敢的告诉你的学生、孩子，辅导的时候说，孩子，你可知你正在讨神的喜悦吗？我们有没有人这样子辅导？如果没有，要改哦，要往这个方向走。你不能够一看到问题、困难、困境什么来，就说，哎呦，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来来来，帮你解决。圣经没有这样教，没有。所以你走辅导，你只要走到社会上，你就卡不进真耶稣教会里面的学生的生命，进不来。所以我们的学生会越来越糟糕，会越来越可怜，里面整个是掉。是空虚的学生，你们可知吗？里面有多么的枯干。你爱耶稣吗？不太爱，就还不会受苦。爱跟我清澈啊，因为他可以讲，他可以说爱什么。哦，我几次碰到一个学生哦，青少年，国二哦，说你爱耶稣吗？唔知，我觉得很好哎，讲得很实在。你不用逼他，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爱耶稣，因为没有人教过他，老师也没教，家长也没教嘛。可是我有来教会耶，哦，他也当成来教会就是爱耶稣嘛，我们是不是都这样尴尬，对吧？有吧？不用拍摄，都有。意思说你如果看到他有出现在这里，啊，他就是爱耶稣，不对。孩子，你有爱耶稣吗？那我们等到孩子有一天问说，怎么爱？你怎么回答？这叫辅导咯，这个课本上没有了。你怎么爱耶稣？你怎么爱耶稣？就是当你吃苦的时候，你仍然的祷告，你仍然的赞美，你仍然的敬拜，这个叫爱耶稣。我们要告诉学生很清楚。所以我们的同学如果说不知道什么是爱耶稣，我们就说 OK， 没有问题，慢慢的来。耶稣也是这样子，耶稣不会说啊，你死在哪里啊，啊，他到高中啊，哦，问你爱不爱耶稣，还不会回答爱。我们要的是答案，所以他只要说爱爱爱，我爱死耶稣了，你马上就啊，这个礼拜又给你一个奖品。这个就是社会化的辅导，知道吗？一直鼓励他骗人，鼓励他讨好你， 这是社会化，要小心。所以宗教教育的理念哦，一定要走回真理。老师要把真理，不是讲故事，要把那个故事，等一下我们要介绍，这故事后面带出来到他的生活里面，你怎么去辅导关怀他。好，我们第一个先讲到受苦，然后这一段圣经接着又讲什么，来，你们读圣经就好了。他说你要为了这个受苦来荣耀我，所以第二个是荣耀。这拢是真理的物件呢，这咱拢爱甲学生讲吼，就清楚。如果你想要投身做辅导的工作，你的责任会比一个上课的老师更重要，因为上课的老师可能工这一课讲完已经没时间了，可是他做得不好。我是说，学生听完了之后，一样有坏的行为、不好的动作出来，怎么办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哈，就是要辅导的老师，辅导的老师哈，爱几百，啊几百料哈，叫我话都够给他帮助说，看清楚，受苦完其实是为了得荣耀，然后得了荣耀的时候，你才能够说，你再看下一段圣经，你才能够说，我们是真正在跟随主的人。所以跟随主是怎么跟法呢？就又有很多在里面。因此我们这一条线路辅导的这个精神要先抓到，一个爱耶稣的人，这全部是从爱出来的哦。因为彼得给我们对话嘛，啊耶稣老师就在这边示范给我们看，说彼得你爱我吗？结果这个学生就说爱爱爱，说了三次，对不对？然后老师就给他答案了，说好，你爱我，所以你要受苦得荣耀，然后跟随我。诶，就是真理的教导。齁，咱拢无改圣经，但是咱爱从圣经里面去抓到教学辅导的精髓是这个。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学生说我爱耶稣，我们在后面三个，这是什么三合一的套餐，就要端出来跟他讲清楚。如果我们的学生说我不爱耶稣，那这三个套餐就暂时先不用讲清楚。为什么？要先跟他讨论怎么样才是爱耶稣啊。所以你要分清楚两个东西。好，那我们现在就假设我们的学生都被我们教导到说他知道原来要爱耶稣，那我们就要讲清楚哦，你会受苦，然后因此得荣耀，这样子叫做跟随主，这个要抓住。那这个就是第一部分，我们的心态态度，老师你要调整对，你不调整对会走到社会化，你走到社会化，你故事讲得再精彩都没有用，他会还给你。十八岁的那一年他就不要耶稣了，忘记了学生齁，告诉你就可爱哦齁，诶读读读读读读到中级班毕业，是不是十八岁，你家是不是十八岁，中级班差不多高中毕业咯齁，应该要进那个大专嘛，啊我们就会觉得说诶跨过十八应该算几乎现在有一点 delay 啦，但是几乎算是一个成年人了，要进到18岁。那于是乎呢，我们就问他说，同学同学，现在我们要跟随耶稣走，跟随听不懂耶，跟随要说走去哪，要走去哪里，嗯走走天国路，嗯天国路听不懂耶，嘿故事都知道哦，可是不知道你现在在讲什么抽象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同学齁，要坐在家里听这篇道理齁，有相当的困难性，他连不在一起。就我这个学生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老师很奇怪耶，你们为什么一直要讲外国人的神，连他都有这种想法哦。他说那个是以色，因为我们一直讲以色列以色列，有没有，他说我是中国的呢，我是黄种人呢，啊，那也一直说以色列啊，安尼啦，哦，搞不清楚咯。 可是你说他有没有宗教教育？有呢，幼稚班就开始上课了，听大卫打死歌利亚，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啊，听完怎么会不知道这个神为什么是外国人？说这样啦，好，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只负责上课讲故事是不够底。现在我们的老师们要开始从辅导旁边进来，关怀他这一条爱耶稣之后的线路非常之重要。那我们接着下来介绍第二部分，就是说从教学的过程当中，辅导到底是从哪一个区块插进去的？这样好不好？反正我都自问自答嘛。那边在您家功课齁，实在是我呢这样齁，要很勇敢耶，因为齁我很少讲这种单口的，就是自己问自己答。一般会有大概两三个人会有一点点反应，但是这边是高难度的，就是全场是啊含情默默在心里的。好，我自问自答，所以我会跟自己说好哈，好，好。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可笑，越来越可怜哈，孤军奋战在这里。好，你看，我们要先讲的是圣经故事。现在我画一条线过去啊，我们试试看投入一下，就是说在哪一个环节其实辅导要进来。所谓的辅导就是一种关怀方向指正什么什么这样子，好不好？试试看齁。一般我们教学是不是一开始一定有一个圣经故事，对不对？你今天一定有一个故事的主题嘛齁。所以一定会说故事说得清楚，还是把这一段经文讲解清楚，所以其实是属于经文齁。我们不要用故事，故事好像幼稚园的。就是有一段经文齁，圣经的经节。好，阿哥来，教学里面除了经文出来，就是故事一出来之后，就开始什么要有经文的，就是故事齁，经文就是故事哦，故事的什么解说。就是说啊，挪亚，哎，不是挪亚，约拿，好不好？我们随便乱讲哈，随便举例子啊，约拿哈，他就怎么怎么怎么哈，因为同学都知道约拿的故事，我们用约拿。好了，那你的经文要解说啊，那约拿就遇见了大鱼，大鱼就把嗡就吃掉了。那这个故事如果听完之后，所有的同学在讨论那只鱼有多大的话，那就是在经文解说的部分出了状况，哎，听好不好？因为约拿的故事其实是他的经文的解说的意义是什么，他整个故事的后面是什么。好，自问自答吧，我自问自答，就是他的意义呢，就是说神给他一个方向齁，给他一个指示，但是他不愿意哦，他照自己的意思转到别的地方，于是他在中途就遇到了困难。这样子，好，假如你要去解释的话，我认为是这样子的方向。因此我的焦点不会是一只大鱼的问题。可是为什么会举约拿呢？因为我现在很多的学生很喜欢研究，就去查电脑大鱼到底有多大，所以整个焦点变成是那个鱼怎么可能会吞下一个人，然后他在胃的里面怎么可能会祷告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我自问自答，你也是学来的。然后呢，你就发现说，我们整个焦点进去之后，以耳机的故事想不了，就是说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的同学学了约拿的故事，到了终极班之后就说，老师，圣经随便看一看就好了，有些东西是天方夜谭啊。你的学生这样跟你讲话，你有碰过吗？你真的要狠狠的转过来让他哭出来，有没有？结果我们不是，我一转过来我自己哭出来。耶稣是转过来，那个学徒彼得哭出来，我是转过来，我两行泪呢。我想说，你幼稚班上到现在，你跟我说天方夜谭，凊彩看看，说不可能的事情，这样呢，我们的学生呢，可能我们西台中都没有，我都拄到天才儿童， 有够恐怖的、哦、所以难怪你们都不动于山、哦、你们可能都是遇到王子跟公主非常的好教，你教他什么他都说 thank you 安呢，对吧？人家改都不是这样，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哎、好，经文解说就要把意义带进来，那意义带进来之后课就上完了，糟糕。因为现今的世代太模糊，好恐怖，所以你的解说这一个要画一个圈圈，解说太重要，你赋予它的意义太重要。如果刚刚那个没有讲清楚，说是神给了一个指示，可是约拿他不愿意听这个指示，他转到旁边去，于是遇到了 trouble， 从那边他开始又想他怎么样解决 trouble， 结果神又给他看见蓖麻树，这个约拿同学生气，凭什么这样子？你要解说很清楚哦，把那条线要讲清楚，讲清楚之后再来一个，就是今天的故事，这个都是教学哦，我们其实不是要教这个，我们现在要猜要一起来讨论辅导要从哪边切入，你就知道一个故事，一个 message， 一个故事的讯息，一节课进去之后，在同学的脑海中荡漾的涟漪是多少层面出去的、哦、是这样一直进来的，一直散出去的、哦、今天的故事就是什么？不是这个哦，今天是一今天里此时此刻，他是一个学生，他是一个同学，他遇到什么样自己的故事，连不连的在一起？同学，你有没有曾经主耶稣他的一个命令，结果你觉得我凭什么要听这个命令，我凭什么要听，你就照着自己的意思走出去？同学，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安呢在当把今天的故事变成他自己哦，这个是教学哦，我还没有讲辅导哦，先教学哦，这样一笔哦，那这个都跳过哦，这叫今天的故事，我只是解释什么是今天的故事。好了，今天的故事一出来之后，下一个就是我已经听到你问我了吗，说同学，你有没有在生活里面，昨天上个礼拜你有没有看到或是听到主耶稣说他喜欢什么样的事情，可是你没有做呢？好，到这边哦，那下一个就是我要做还是我不要做，所以下一段叫做抉择。好了，一抉择之后就出现了两条线路了，这个叫做涟漪荡漾，就是荡出来的那个海浪波浪有多长、哦、过来啊，我们再看哦，一个就是要，一个就是不要嘛，因为要抉择嘛、哦、好，那现在他，我们先讲一条线路，他要就是，那我听完了这个故事，我听完了你老师你讲解这个之后，我想要试，我想要从今以后能够听耶稣的话一点点，好不好？那就是他选择什么？抉择要，抉择一要之后，他就要练习，然后他在练习的当中就受挫，因为他练习之后做得不好，很失望，因为结果不好，因为他得到的结果是不好的，他得到的不是 happy 的，不快乐的，叫做受挫。好，老师们，我们先停在这边，这样子你再看一次辅导从哪里进去，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几号到几号辅导要进来，好，按自己下，因为我知道你都没说话。 因为你们会嘴颤抖，这样啊，5555555号啊，马丁啊，太挣扎了。几到几次要进来啊？你要知道，啊，就把它圈出来。这个辅导进好，辅导一进来就要套刚才的东西。刚才什么？受苦。他有没有受苦？有。这个时候才要拍拍手。啊，那在哈啊，套进真理哦。你的学生哪一个讲？老师很苦哎，你知道全班上的同学都不理我了吗？你怎么样？哦，我上次碰到一个老师，我差点三条线又昏倒，两行泪又流出来，因为他的学生跟他说：“老师，我照着上个礼拜，我照着耶稣的话，我去传福音，我全班的同学都不理我。”结果我们的那个老师好可爱哦，就回来问说：“老师，你可以教我们一下什么叫做同侪的压力？你有没有听过？有嘛？同侪压力嘛？给我爱尬几的同侪压力啦！我说何来之同侪压力可教呢？”他说：“老师，你可有所不知，我的学生在学校被全班的同学排斥。”我说：“为何？”他说：“因为他传福音，大家鄙视他，叫他耶稣。”所以他受挫，他好苦哦。老师，我们怎么样可以面对同侪的压力，与人之沟通？沟什么通啊？你们现在会讲了吗？怎么告诉这个学生？我讲的是实际的例子哦，案例哦。你怎么说？同学，来，圣经上民数记，独居之名。你可知你天生就是没有朋友的，你没有朋友，老师也没啥朋友。老师如果有一堆朋友，老师就不是独居之名啊。你们敢不敢讲？要讲清楚啊，当老师要告诉他，孩子你就是独居之名，怎么办？会被排斥的，可是主耶稣好喜欢。敢不敢讲？还跟他讨论同侪之压力耶，外面的东西又带进来了。那同侪压力外面怎么教？就是一要划清界限，二要挡住他。你怎么传福音啊？划清界限。所以每个人都变得好冷漠，我们的孩子一出去就是冷冷的，因为要划清，划清。这谁教的？我们教的，划清界限。所以传道在上面大声疾呼说：“但是嘛，爱为耶稣传福音啦！”他们就说：“那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有没有？你有看到谁教的？我们教的。现在你们就抓到一点点的味道，就是当他决定要去练习的时候，他会受挫折。那他受挫折的时候，刚好就进入到爱会受苦，因此会有荣耀。这样子你是在跟随主，你要讲得很清楚。啊，咱的学生都头一摆吼，因为咱是老师，伊头一摆就互替后壁讲：“孩子，你没有错，全世界都不理我了，原来我的老师鼓励我。”你的辅导就进来了。可是如果你的脸也是很慌张，说：“啊，你在学校全班都不理你哦，那你有没有？”你的脸就变这样了。那你有没有一个好朋友？是不是大家都会这样问？一个好朋友，你就跟那一个好朋友说话啊。没有，连那个好朋友都笑我是耶稣。哦，那你到现在都还不会觉得说耶稣好荣耀耶，因为你的脸一直这样。他叫你耶稣。那你明天买一点东西给那个好朋友嘛，跟他说 email 跟他 line 一下说：“你可以再做我的好朋友吗？”这就是我们在教人家比赛，这不是辅导的，这是外靠的东西啊，就避免同侪压力，讨好社会。所以我们的孩子很 很早就要告诉他们，你们会越走越孤单，那是正常的。那你的脸因为是这样子，那是正常的。那你的孩子看了很久，就会发现说，真的吗？真的。他是不是就进去了？因为你所有讲的东西都从小要进去啊。你等到他发现了，他就觉得你骗人，你讲一套做一套，现在就是看我们这样。老师，老师，他会看的，他看见你平常讲话的样子，然后到上课又是一个样子，然后跟你老公又是一个样子，他通通看见。然后他们因为西台中教育，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家族哦，那个还会串的哦，那叫什么流言，很恐怖哦。我不知道你们家族多不多，我几乎家族的教会哈，比如说爸爸妈妈刚好又是教员啊，我也是学生啊，爸爸妈妈在家吵架，对不对？对不对？啊，上去又讲课，对不对？啊，他就会告诉他的同学，啊，他的同学就会告诉他同学的妈妈跟爸爸，那他妈妈跟爸爸没有来上课，就知道这两个人不是好东西，有没有？有无？因为安尼十几人有无？哎，这就十几人呢。啊，所以你就看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又当耶稣的叫做什么跟随者，又要去教导人，又要现在又要学辅导，你可知你的形状啊，你的内心啊，有多重要啊？你的每一句话出来是多重要啊？你简直工作不输给传道人呢。因为是天上在看的，好不好？啊，咱今晚要一直学技术哈，技术真正学不了，但是哈，真理只有一条线。啊，你今晚要伫真正说教会来对教儿童、教学生、教宗教教育哈，你只有回到这个上面，要不然你没办法教。好，那现在你就说有啊，我们都回到上面了，课本都是印上面的故事。No， 现在要走这样的路线，好不好？试试看，阿丽娜做辅导，阿丽娜会当帮助同学引到这个上面去。这一段叫做辅导，这一段是上课，这一段是辅导。好，现在来了下面的，以选择工 ，No， 我不要，我要做我自己，我要快乐，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压榨他吗？用处不大了。为什么？因为当选择不要的时候，我们叫做震荡。震荡就是这样子，安呢安呢，有来有去，安呀就震荡哈。啊，震荡一定要在18岁以前让他经过，因为他会选错。因为这是他的选择，可是不代表这个是他永远的选择。我们一定要抓到这个重点。当辅导的老师一定要记得眼光看很远，像耶稣一样。耶稣他看到彼得扶不起来，对不对？三年扶不起来，耶稣没有跟他说你完蛋了，没有哦。耶稣没有看到彼得选择不要的时候，不认他的时候，耶稣就不再理他，没有哦。耶稣允许他的不要。那我们要学，这个是辅导，就是说我今天看到我的学生说不要的时候，我要有办法沉得住气说，哦，好的，我会等你。讲不讲得出这句话？这就是话术，这是技术，就是我会等你。你看耶稣讲什么？当彼得常常犯错犯错犯错的时候，耶稣跟他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你就明白了。那个意思是什么？这是辅导哦，这都是真的辅导哦。他把什么？他把生命线拉长，就是你今天没有不代表你明天没有，所以只等到有一天你会知道的。所以当我们的学生选择不要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哦，我们就说好，那老师等你。诶，他就会想说你是不是耽误啥，我都不要啊。你说没关系，我还是会等你，我们平常就是做这个工作。那他开始就会想说， 为什么你要等我呢？他开始有好奇心，于是乎他的几率要回来选择要就变大了。可是如果你说你选择不要齁，你以后就知道苦处了，你下地狱。有没有听过齁？我觉得老师齁，我往哪洗三条线差点晕倒呢，动不动就叫学生下地狱呢，仿佛地狱之门的钥匙在他的手上。以前小时候你们有听过这样的老师，很会恐吓人，好恐怖哦。嘿，还记得齁，这样较小声而已，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大声一点，你想下地狱啊，说这样啦。啊，老师啊，我们的心啊要好温柔，好恩慈，好良善，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的谦卑温和，好不好？老师鼓励你们哦。最后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学生说 no 的时候，我们说我可以等你，那么我们就把他的几率增加，圣灵因为看见我们的温柔跟谦卑，圣灵就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所以圣灵帮助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骂了他之后然后说回去祷告圣灵就帮他，没有，圣灵要我们跟孩子一起同工，好，这个叫做辅导。阿妹 OK 齁，我们讲这个观念就好。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讲一，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这位大的老师所留下给我们的身影，他给我们的形象我们要学习。二，就是在我们进入辅导的时候，我们要把事情讲清楚，辅导一进入一定要讲到苦难，一定要讲到挫折，这个才叫辅导。如果他是一个好学生，他是一个乖公主，永远不用受苦不用挫折，他不是你工作的范围。因为耶稣基督会让每一个人跟随他要进天国的人经历许多的艰难，那是人生后半辈子的事情，可能不是在宗教教育的时候。所以如果在宗教教育的时候你就已经看见你的学生在接受这些苦难跟挫折，你要帮他拍拍手，你要鼓励他说，孩子，原来你走在耶稣喜悦的道路中，这样子你是不是就把事情讲得很清楚，这个叫做辅导。好，有任何的问题吗？我自问自答，没有。那我们就要来赞美神了齁，感谢耶稣，跟你们一起学习是一件欢乐的事情，希望主耶稣感动我们，让我们在明天后天以及星期五都继续因为圣灵的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的心里面得到许多的鼓励跟力量。这个是主耶稣借着西台中教会给我们举办这样的进修最大最大的目的，而不是要告诉我们老师做得不好，而是要告诉我们说，老师，你们的力量是来自圣灵的鼓励，这样好吗？那我们来唱这首赞美诗307首，我们要用307首来献给所有现在在苦难中的这些孩子们。有一些的孩子，他们的心中其实已经远离了神，我们要用这首诗歌唱给他们听，那借着圣灵的力量，让他们的心中感受到天父真神耶稣基督是张开了双手在等待他们。可是耶稣基督要借着我们所有老师的表情、双手、态度，也一样的迎接他们重新回到天父的怀抱。唱307首。
我们为了这一代的孩子来祷告，他们遇到了很大在这个世代里面许多的挑战，还有很多没有讲到的话，但是主耶稣知道我们一次学习一点点，分享一点点，主耶稣来带领我们，鼓励我们，我们特别为了我们这一代所有的学生孩子们来祷告。那么祷告过后，我们负责人才来跟我们宣布，以及告诉我们接下来明后天的事情。我们现在一起同心祷告，感谢祷告。